各位同工们、弟兄姐妹们，大家早上平安。那昨天我们看完了这个保罗在第15章提这个我们基督徒是有一个复活的盼望，我们今天会读到哥林多前书的最后一章。那这一章会写到保罗写到书信的最后，其实他还是有很多有关这个爱心的一些的吩咐。那这些吩咐我们会看到其实都是为了更好的建立这个基督的身体，建立教会而写下来的。所以我想把这一章主题定为在爱中与圣徒相交。那我把这一章会分为四个部分，我们先看第一个部分，是第一节到第四节，为耶路撒冷圣徒乐捐。那这个也是保罗在这一本书里面要谈论的最后的一个话题，就是为圣徒乐捐。那我们来看第一节的时候看到，其实这个不单只是保罗对哥林多教会有这个乐捐的这样的一个劝勉跟吩咐，那包括他对其他的教会如这个加拉太教会也是一样的。那有关乐捐就是施比受更为有福这样的一个真理，其实无论用在哪一个教会都是合神心意蒙神祝福的。可是如果有教会不敢教导也不敢强调乐捐的这个真理，那最后只会是教会啊会受到亏损。那我也把这个部分分成两个小点，也是保罗提到乐捐的两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是第二节，要提前准备。我来快快的读一下这一节，每逢七日的第一日，个人要照自己的镜像抽出来留着，免得我来的时候献臭。这里其实是指当时那些愿意为着耶路撒冷教会当地面对饥荒来乐捐的弟兄姐妹，来提醒他们要按照自己的收入，照自己的能力，把乐捐的款项要首先准备好。那在这个每个礼拜的第一天，就是主日聚会的时候呢，奉献上这一部分的金钱，而不是要等到保罗来到哥林多教会的时候，诶，发现没有准备这一笔的奉献，然后就大家可能就掏一下口袋看看有多少钱，然后凑一点然后给保罗啊，就是这样。意思就是说奉献是不可以马马虎虎的。我们看到啊，那个该隐跟亚伯，该隐的奉献一马虎，不是不讨神喜悦的。所以我们目前教会还仍然在这个祝棚节的庆典的期间，这仿佛神借着这个经文也是提醒我们，我们此时要祝福以色列还有祝福新加坡的这个特别奉献上，我们千万不要随便。那我们不要等到来到教会聚会的时候，诶，发现诶，对，好像我没有准备，然后现场凑一点零钱放进这个奉献箱。而是神的话在这里提醒我们，我们来之前就要为这祷告，寻求神的心意，然后把我们要奉献上的都提前准备好，然后呢来到教会就把这一部分来献上。因为神真的喜悦并祝福那些甘心乐意的奉献，而不是马马虎虎随便一丝一丝那样的奉献。那第二个乐捐的原则，我们来看第三节到第四节，是委派忠信人。那从第三节到第四节我们来留意的时候会看到保罗说哥林多教会他们要举荐谁去送这些金钱奉献，保罗就会打发他们去送这些的奉献去到耶路撒冷，甚至保罗说会跟他们同去。这里保罗提到负责来送这些奉献的人是要举荐的，就是要推荐的，不是说可以找教会里面随便有一个有服侍的人，这样就可以找他去运送这些金钱。那我们不难明白为什么要找举荐的人呢？其实是讲要找那些有忠信的人， 忠心、有诚信这样的人。那有人曾经跟我分享说，以前汇钱还没有这么的方便，没有这些互联网汇钱，也没有用手机的这些应用来汇钱的时候，那他要把钱带给他的姐姐的时候呢，他就让他的弟弟帮忙把钱送去给远方的姐姐。结果后来姐姐说，每次送去的钱都少了一点，那其实就是这个弟弟是拿了。那其实不单只是说一些还不认识主的人可能会在金钱上有一些不诚实这样的情况，甚至我们在教会的基督徒圈子也听说有一些传道人他透过办聚会来敛财，那收到的奉献呢是归入自己的囊中。所以保罗才教导我们说，处理教会的这些奉献，处理教会的金钱，需要找这些忠信人来负责，是需要教会推荐人来负责的。那弟兄姐妹，当然我们今天没有每一个人都被委派来处理教会的金钱，但是我们是否有一颗忠信的心来处理这些属神的金钱呢？我们真的要问自己，要是有一天我们被教会委派说我要去处理很大笔的一个的奉献，我是否能够诚实又忠心的去处理呢？还是我们里面的心还是有卖耶稣的犹大的那种心态，面对金钱，特别是面对大额的金钱的时候，就很容易受到诱惑。这是很值得我们去思想的，因为人生当中真的魔鬼就常常会透过金钱来引诱我们。那可能我们当中许多人真的一生都不会有机会被委派来负责管理这个教会的金钱，但是我们自己的钱我们也要来思想啊，我们是否有一颗良善忠心的心来管理神所祝福给我们的钱吗？还是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知道，哎，这个钱不应该这样花，我们还是在乱用，那这些也是值得我们来思想的。我们盼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成为合神心意的这个钱财的好管家。那当我们继续往下看这一章的第五节到第九节，是这一章的第二部分，是向主内肢体交代行程。那在这一部分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保罗他对哥林多的教会交代他的行程。那我们可以看到他是很尊荣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交代自己的行踪可以说是一个很负责任的这样的一个表现。那最近我们看到 Emmanuel 跟莱恩牧师因为他们航班的延误，那他们晚到了新加坡，不过我们看到他们是有交代的，甚至他们经过哪一个地方转机，你说有必要讲吗？诶，他们也是这样对我们的牧师师母有交代，让我们牧师师母有了解。那我们牧师师母出行的时候也是一样，对教会的领袖都会有交代，这些都是负责任的表现，是我们都值得学习的。但是有的基督徒他不理解，进入到小组有组长跟他说，诶，你要出国要怎样，你要交代一下，他们会觉得我要去哪里，这不是我自己的事吗？为什么我去哪里也要跟教会交代呢？我想我们一定要有一个观念，就是教会是神的家，所以属灵的父母才会来让孩子，这些孩子，诶，你要交代你的行踪，属灵的孩子也要跟属灵的父母交代行踪。我们也会关心彼此的安危，甚至有时候我们的组员，我们的组长到了一个地方，我们也很想知道他们平安到达了吗？所以才会让大家出国去到哪里汇报一下。那如果一个人他是孤儿，当然他是没有人管的，他要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他也没有必要汇报，也不需要跟任何人有交代。所以盼望我们弟兄姐妹都能够有这样一个尊荣的这样一个观念，我们要学习保罗， 那我们对教会的领袖，我们对自己的这些属灵的孩子，对上对下，我们都要有这样的一个交代。当然除了我们的行程，我们还有很多东西是需要有交代的。那如果我们细看这个这一部分的经文，我也是有两个小点。第一个小点是五到七节，是愿彼此交通。我们看见保罗他甚至是其实是想去到哥林多教会里面，在那里居住一段时间的，经文里面提到他呢，这样呢就好与当地的信徒有更深的关系的建立，他就是盼望能够跟那里的弟兄姐妹有更好的一个交通，就是这个 fellowship。 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也感觉到仿佛神在提醒我们，我们一定要看重和珍惜我们跟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那当我们真的有关系的时候，我们一起同工做神的工就不会困难了。那在保罗交代他行程的同时呢，我们也看到这里有第二个小点，是第八节到第九节，为广传福音。这里提到保罗他的行程是为了广传福音，所以他才会留在以弗所，暂时没有办法离开。因为他讲这个宽大又有功效的福音大门打开了，虽然反对的人也多。那刚才也有姐妹分享到，那其实这里在讲的事件就是保罗在使徒行传19章被记载的这个的事件。那当时呢，很多人因为认识神认识真理了以后，他们就焚烧这个价值5万多块这些异端邪说的书籍，但是却遭到当地以弗所这些售卖拜偶像手工艺品的人极大的反对，因为这大大影响了他们的生计，他们的这个收入。那所以保罗就讲到这个宽大有功效的门打开了，很多人愿意信主，很多人愿意离弃过去不合神心意的那些的行为，但是反对的人也多。那保罗他写到他这个福音的一个旅途的这个的安排，整个的行程其实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那我们也值得思想的是，我们人生的旅程是否也是有这样呢？当我过去在新加坡毕业面临要找工作的时候，我许多的同学因为没有找到工作而都离开了新加坡。那我当时被教会教导说，我们基督徒活着是要有一个使命的时候，我做了这样的祷告：主啊，要是你让我留下来是为你福音的缘故，你就给我工作；要是你让我离开新加坡也是为你福音的缘故，请不要给我工作，让我回到我的家乡可以为你做工，回到中国。那最后神带领我留在了这里，他给了我一份工作。由于时间关系，我没有办法详细分享这其中的经历。那接下来又给我永久居民，带领我成为教会的同工，甚至今天让我成为新加坡的公民。主让我生活在这里，我知道他不是只是要祝福我而已，我知道他带领我来到这里是有他一个美好的计划。虽然我也不知道我接下来的人生会经历一些什么，但是我知道为着福音的缘故，神必会有他美好的带领。而我领受的这一切，我感觉这都是神的恩典，我并没有什么可以夸的。弟兄姐妹，我们从保罗的书信来看，直到我谈论我自己个人的经历，其实我都是想让大家来思想。大家有没有想过，你人生当中去到的一个每一个地方，去做的每一份的工作，认识的每一个不同的人，神对你的心意是什么呢？你有为福音的缘故而活吗？还是活一天算一天，活着就是为了活着，然后直到人生的结束，就好像没有信主的人一样。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去思想的。我们要知道神造我们每一个人，虽然不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成为这个全时间的主的工人， 但是为着福音的缘故，神总是能够使用我们，他对我们的生命都是有这样一个美好的计划。那在我们继续来往下看这一章，这一章的第三部分是第十节到十二节，劝信徒以爱对待同工。那保罗在这里继续交代的一些重要的事宜，就是他让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能够以爱来对待他的同工。那我们也 一部分一点一点来看。第一点是鼓励提摩太，第十节到第十一节。那我们透过其他的书信会了解，那保罗他是深知到提摩太生性会比较软弱，而且因为他年轻的缘故，所以呢他请求这个哥林多人要起来鼓励这个提摩太，让他不要惧怕，也不可以去藐视他。那第二点，他是让哥林多的信徒在十二节到十四节提到要理解亚波罗。那这里写到呢，保罗又让哥林多人去理解亚波罗，他暂时不会来到哥林多，但是有机会的话其实他是会去的。之后他勉励说，第十三节十四节我快快的读一下，你们务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得稳，要做大丈夫，要刚强，凡你们所行的都要凭爱心而做。保罗写着写着，这个提摩太亚波罗突然插播了两句这样的经文。那其实这里是讲说，保罗盼望哥林多人不要太依靠使徒这个保罗的这个使徒的团队，而要学习自己能够成长起来。有时候我们知道，特别当一个教会刚刚建立的时候，就还会是依靠原来来建立教会的那个使徒的那个的团队，很多东西会觉得我们自己真的行吗？我们还有很多东西不懂啊，不知道怎么做啊，就会有一个的依靠。那当然依靠是好的，不过保罗讲哥林多的教会要自己学习成长起来。那这样哥林多的教会在这个哥林多城整个很混乱的很荒淫的这个的社会背景之下，才能够成长起来，才能够刚强的持守神的道。那并且也劝勉他们，你们所做的一切要凭着爱心去做。所以保罗才突然来讲这两节的经文。那最后呢，在第三小点是15节到18节，讲到另外一位同工是劝哥林多人要顺服斯提凡。最后这里提到保罗要哥林多人要爱斯提凡的一家，因为他们是亚该亚那个地方最先信主的，并且呢他们是一心一意的服侍圣徒，甚至他们还补上哥林多教会奉献数额不够的那个缺口，他们一家就直接就补上了。所以保罗勉励哥林多的信徒，你们要顺服斯提凡的一家，并且要去敬重他们。那总而言之，保罗交代这些哥林多的信徒要怎么样来对待保罗的同工，是希望每一位这些保罗的同工都能够被哥林多人善待。那其实这不也是我们应该做的吗？我们每一位来到 GK 的这些的外来讲员，我们也应该尊荣他们，敬重他们。可能比较多的时候是牧师师母还有教会的一些领袖接待他们。但是我们看到他们有一些需要，好像他们饮用水方面呢，好像他们的一些茶点方面呢，其实我们都能看到，我们教会都有一些弟兄姐妹很乐意很主动的这样去做。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好的。那我们要效法保罗在这里所教导，就是我们要真的是敬重他们。那来到这一章的最后一个部分，第四个部分是最后的问安和祝福的话，第19节到24节。那这一章的尾声是保罗他的问安跟祝福，也是我分为两个小点。第一小点是第19节到20节，肢体间问安，他 保罗呢，他在这里代表亚细亚的众教会去问哥林多教会的安。那可以看出，保罗从这个书信的开头到末尾，都看到他非常看重教会与教会之间的关系，就是圣徒跟圣徒之间的关系，他非常看重，就是特别看重教会之间要合一。那第二小点是第21节到24节，以神爱勉励。他这里提到就是我们人一定要爱主。这节经文其实他讲得很严厉，22节，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咒可诅，主必要来。保罗提醒说，我们人一定要爱主，要活在神的心意里面，否则其实我们人没有爱主的心的时候，圣经另外说就会陷入到爱世界的那个的心。那陷入到这个爱世界的心的时候，我们就会不知不觉的进入到咒诅的里面，可能是人真的是不清楚不知道的，但是可能你旁边的人特别是领袖就能够看得出来。那保罗也接下来也以神的爱和神的恩典来祝福哥林多的信徒，那这样呢，他就结束了哥林多前书的这一封的书信。那从这整一章的经文里面，我们都能够看到保罗这一切的劝勉，那都是围绕着圣徒之间、教会弟兄姐妹之间、教会与教会之间都要有爱、有关系来展开、来书写的。那总结这一章来说，从保罗的话语里面，我们看到神的心意就是我们乐捐要以爱去出发，那我们的奉献呢，也要提前去准备好，更要委派忠信人去处理这些的奉献。因为我们跟我们的弟兄姐妹之间有爱有关系，我们呢就要交代我们的行程、我们的行踪，我们更要效法保罗，真的让我们人生的旅途这短短的几十年里面要充满那个价值，充满那个为福音而活的意义。我们也要以爱去对待每一位神的仆人，特别是那些从远处来到我们当中来服侍我们的。我们还要注重跟其他教会的肢体有彼此的一个的问安，跟他们有一个好的关系。我们盼望我们真的都能够常常活在神的爱中，从而脱离一切的咒诅，更多来领受这个神的祝福跟恩典。阿们。那这是我今天的分享。